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约翰一书的经历啊，从第一章跟第二章来看，第一章讲什么呢？讲到与主的交通。那么从第二章开始到末了的时候，他讲的一个题目叫住在主的里面。我们上次读到主要读的27节，讲到这个恩膏是真的，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里二章27节的经历啊，是非常基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都要知道。而且不管我们所领之名走得多远多老练了，你以为自己很成熟了，你还得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没有理由好讲的啊。昨天我们和一些弟兄姊妹也读到约翰一书，提到恩膏的教训。什么叫恩膏？当然是跟圣灵有关系，但是它不是圣灵本身那一个内住的经历而已。圣灵是活的，所以在恩膏这件事情上面， anointing是一个动词，或者 anointed 那个受膏者， Christ 基督这个字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么基督是受膏者，同时主的膏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 in a sense 也是受膏者。那受膏的时候所讲的是外面的事情，今天里面的经历就是圣灵在里面运行。所以什么叫膏油？就是圣灵运行的结果，他借着他自己的同在来显示他的 preference，叫我们知道怎么样跟随他来做同样的选择，这是恩膏的工作。所以不是一定有话，神的话语，很多人信主以后有经历说是神对我说话，那很多时候神没有说话，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啊，我暂且用感觉两字，恩膏是一种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叫我知道怎么样讨主的喜悦，哪方面顺，哪方面不顺。
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做学生是有一句话叫做顺，这话很好，顺不顺啊？这样做很顺，那样做很不顺。这个顺呢，用在追女朋友上，某某男孩跟女孩在一起顺，这个很顺眼，看得很顺眼，或者追起来很顺手，这个顺子啊。那今天我用这个话来说明，恩膏的教训就是这种顺的感觉，顺着他，顺服他。这样就是我们基本里面和主当中交通，这个交通带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你要注意约翰的话很有意思的，前面没有讲住在主的里面，到了第二章一半以后才开始讲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是吧？这里我们就不回头讲这些事情了。而这些呢，主要是借着恩膏的教训。28节，二章28节就说，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住在主里面的思想，约翰福音14章开始了。15章讲到葡萄树，讲到住在主的里面。那时候我们借着主的爱住在主的里面，借着主的话住在主的里面，借着主的名住在主的里面。这里讲一个主动的经历，主观的经历，是借着圣福恩膏的教训而住在里面，住在里面。所以前面27节说，你们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的里面， abide in Christ, abide in him, 一直住在主的里面，这样当他显现的时候，他如果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换句话说，我们随时与他同在，随时学习住在主的里面，主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家里什么时候都干干净净的，随时可以招待客人，这就是他的意思啊。那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家里会 mess up, 赶快整理，那很累啊，因为你要不断保持它清洁，那这是很花功夫的事情。这样我们基督不是住在不断住在基督里面，也是一个需要花功夫出代价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有神的光照，为什么需要认罪，需要主的宝血洁净，需要与他同行，需要常常发现我们哪里没有顺服而改正。所以住在主的里面，这里讲的时候，
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
圣经里几次讲坦然无惧？希伯来书里面讲坦然无惧，什么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主的面前啊。那你就说得恩惠，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主的宝座设在那里。可是这个坦然无惧是 constant abiding， 跟说是我来认罪不一样。是主让我们随时可以坦然无惧来认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救恩。这个坦然无惧是 I have nothing to be afraid， I have nothing to lose。 所以有一个人他说若今日主来你如何，那么有人发挥这个题目说，假如现在主显现，你最希望做什么事情？有人说，哎呀，我喜欢去传福音，因为主要我们传福音。哎呀，说我要侍奉主做工作啊，我要怎么样，我要跟我家里人关系弄好。那其实啊，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准备是住在主的里面。因为当你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这些都有了。你住在主的里面，你顺服他，你一定传福音啊，你一定和你的家人关系要弄好，你一定愿意侍奉。当你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你喜乐平安从你的生命里面出来。所以怎么样准备主来，照着约翰一书这里来讲，假如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惭愧，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啊。那第二节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很自然的就开启了第三章的门户啊。二十九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句话为什么讲在 写在这里呢？因为要引到第三章。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以后，前面所讲的经历就叫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会彼此相爱，我们的行为会改变，我们会活在光中，我们会远离罪恶。我再提醒一次，今天我们能够洁净，能够走上圣洁的道路，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或者立志有什么好，而是因为住在主的里面。有人说啊，你要洁净的才能被圣灵充满，但是我看使徒行传说那些使徒们并没有洁净，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才洁净。所以不能强求，不能推到一个极端。当然如果这个人活在最终没有心要神，我想很难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对主没有科目。可是一旦有科目以后，却不是我们自己能叫自己洁净的，是圣灵来洁净我们，我们才认罪，才光照，才和主交通，才是求主的赦免，这是我们上次讲过了，才会相爱，才会有这里讲的住在主的里面，才会分辨那个高油啊，才会遵循神的旨意，才会不爱世界，才会认识真理，这样来的。好了，现在他说我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什么时候讲公义呢？前面讲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里再连回到洁净的经历上面，圣洁的经历，我们认识神是公义的，我们就也行公义。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假如我们行公义，不是因为我的意志，是因为我从神而生啊。这个整体的思想，约翰在这里把我们带回了生命的改变里面。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里不是讲我们自己了，是讲认识弟兄姊妹们。第三章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是出于神的爱。所以当我们看见那些行公义的人，有些基督徒在我们周围，我们跟他们认同的标准是因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第三章就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我这里面又带英文圣经来，你这有英文圣经来听了你读一读，这句话很好。第三节，第三章第一节。
How great is the love the Father has
bestowed on us. Okay, NIV. How great is the love that Father has lavished on us. Lavish. Lavish. Bestow 是投在他们， lavish 是这么大。所以这个字是很难很大的字，很好的字。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就把这个用一个很重的话，哦，用一个哦， 我不晓得有没有 behold 这个字，我今天没有再给你点词来 version 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个何等啊，中文翻不出来的。这里讲 lavish， 父把何等慈爱充满浇灌在我们身上，不是浇灌的，但是意思是说倒在我们身上，倾倒在我们身上。为怎么呢？使我们得称为他的，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前面我们讲爱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啊，这里讲神的儿女一个共同的生命，共同的目标，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句话呢就经历了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叫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怎么样知道真是他的儿女呢？因为已经有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经历，从神生的，得救以后成为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是从圣灵生的。这些人生了以后，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有约翰一书的经历。因为我们有了交通啊，有了交通，有了认罪的经历，就长进，又就洁净。因为有了交通，就彼此相爱，就行在光中，就离开黑暗，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出来，我们就有力量。所以他说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所以到第三章之后，我们有把握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借着交通，借着住在主里面，我们借着与他生命的联合，我们有把握。但是世人不认识我们。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姓周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不姓王啊？那我跟我父亲在一起，人就说这是他的儿子，清清楚楚跟他长得很像，对不对？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因为不认识神，你明白吗？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不认识主，所以不认识我们。那么我们都认识主啊，所以我们彼此 A 家人啊。为什么？你看看这个人有基督的表现，那个人有生命的交通，那个人有认罪的经历，那个人有光明中的，这个彼此相爱，哎，他们都是我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是都是从神生的。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那怎么会不认识我是周通培呢？当然认识我是周通培。不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问谁认识他。那你说这话也不是啊，好像是哎，知道他是基督徒，这个是他们听来，是我告诉他们的。假如这个人我们没有在一起见过面，他能不能认出我们是基督徒？现在我们出去到处去旅行，碰见人，有些时候你可以 identify 那个人是基督徒。从前我们读这个在学校的财经班的时候，有时候这里介绍那里介绍来了讲员，我们也不认识，没有人认识。写信来了到 Greyhound 去接他，怎么接法？我就在那看看看看看，这个不是，那个不是，这个不像，那个不像，哎，这个是了，一定是。有些人不是中国人，是美国人的，一定是了。为什么？他的名字写在脸上，你一看就知道我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应当有这样一种生命的表现，因为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那个经历，我们是神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他。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会显明。这里有个讲究了，这里的重点是讲现在就是神的儿女。那么怎么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会不是呢？不是了，不是意思了，不是说现在有把握，将来到后来有一天见主了，哎，忽然他不认识我们是他的儿女，那麻烦了。这里说将来如何还未显明，是什么语气？是根据前面的语气。哦，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将来如何还不知道嘞。这意思你晓得吗？现在我们就足足享受神儿女的权利，现在我们就足足的得着神儿女的经历，现在我们足足的得着神的慈爱，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还不晓得了。所以说什么？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现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父赐予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将来怎么样呢？像神，将来怎么样？完全像他。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个是什么话？怎么样的话呢？ 但我们知道，这个知道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属灵的知识，这个判断是从现在的经历里面来的。什么意思？每一次主在我们里面显现的时候，我们都受改变，像他。所以我们得了一个结论，主若显现，我们就像他。那你说主一显现，所有人都像他了，怎么像法的呢？脸都一个模子了吗？不是啊，每一个人主向他显现的不同。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就说，主就对门对犹大说，我们要向你，我要向他们显现，爱主的人爱他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同样的字，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用显现，约翰福音十四章同一个字显现 manifest， 把自己显明出来。这个显明啊，不是全体显明，因为耶稣太大，基督这个人，耶稣在这个人耶稣里面是太丰富了，所以对每一个人他所得的主的显现不一样。有些人得的主的显现他就忧伤流泪，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需要神的爱，神的爱向他显现。有些时候主把一个工作的荣耀显给他看，看见的人也很就是诧异的神不守舍，因为他正在为了工作的需要寻求主的时候，主把一个意象显给他看。根据我们的需要不同，主给我们显现不一样。那么将来如何？将来主一定要向我们显现，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这个真体什么意思？我们必得见他的所事，What he is， 那是一个完全的显现。所以这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向主，我需要再解释一件，再说明一下。所谓的向主，当然我们知道不是 physical appearance， 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喜好，我们的投入，我们对他的顺服，我们对他的爱慕，对他的侍奉，这些事情是像他，就是完全显出来像他。 like him， 保罗也讲他在我们里面荣光反照啊，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他的荣光在我们里面，荣光从我们里面出来。有些人就说主的光好像什么，神的光好像在我们里面，我们好像什么，我们好像一块三棱镜 reflection， 因着绕射的关系，因着折射 reflection 的关系，把神的光分成不同的颜色了。那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就显出不同的美丽，同样的光，Same light, different rainbow, different colors. 啊，那这是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事情。所以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看见他的真体，看见他的所事。那么有些人对这些事情解释，就是刚才根据我们所说的，他的就是我应该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根据。根据他所示的显现，我们每个人向他所显出来他所示的，这句话很拗口啊，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根据他的所示 What he is 向我们显现，我们就显现向，就改变向他，向他所示的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意思啊。第三节，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因为我们要向他，凡向着主有这样的指望，什么指望？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你的指望是什么？我知道 offer 的指望是什么啊？我知道你们指望是什么？你们盼我找个工作，现在正需要工作 ，you need a job 啊！这个指望是地上的指望，主会给我们预备。但是这里的指望是什么？像他。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小的指望啊，我希望有个好太太啊，这个希望有好的儿女。现在你们都没有，还没有儿女，不知道多需要向主求好的儿女啊。我告诉你，我感谢主，我这样侍奉主，这样忙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儿女，但神恩待了我，怜悯了我。我的儿女是也不能说是我不能说我没有责任，但是实在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有不同指望，每个人有不同指望，
但是有一个指望会叫我们生命上有个推动力量，就是要像他，像耶稣。你知道这是个大事，因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像他，你明白吗？神造人的目的是叫我们像他。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怎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神就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男也像基督，女也像基督，每一个人都要像神。亚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当中有个说，你们除了吃这果子就可以像神，如神能知道善恶。但是这个如神呢，他只把它集中在一点上面，能知道善恶。因为我相信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的确不知道善恶，为什么？没有恶事与他同在， How can he know the bad thing? He never know， 对吧？有一个事情我们现在理论上知道这个 marijuana， 但是我们不知道， I really don't know， I've never tasted it。 你说我一定要 taste 了以后才知道 marijuana， 亚当就有一点这样情形，他还没有分辨是非善恶的果子，知识分辨知识善恶的果子吃下去以前，对于他来讲他好像是一片白纸， He doesn't know。 所以撒旦引诱他，叫他能知道善恶，但是这个能知道善恶不是神的能知道善恶，而且这样的知道善恶不像神，并不像神，只是像一件事情。而这个知道是个 imitation， 不是神的知道，问题就在这里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不管亚当夏娃受的什么引诱，像神却是神造人的旨意，也是撒旦所同意神造人的旨意，更是亚当和夏娃他们里面一个似乎明白而事实上受引诱的一个错误，他们也是要像神。今天我们也有人要像神的，他象征什么？Power， 所以有人自称是神。徐华讲最妙，他说疯人院里很多人都是有一个科叫做说神，他们那些所有毛病都是在像神，都是我是神。很多疯子都是觉得我是神啊，都送到那个 ward 去。徐华说医院里面 Bellevue 那个纽约那个大医院精神病科医院，好一排楼都是各个人像神的，都是说他是神。可见像神是一个神造人的目的，不过有些人没有弄清楚就是了，他弄错了。怎么样像神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基督徒的像神是什么？生命上改变，主耶稣进来了，哦，越来越像基督，效法基督，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那么这个呢，存这样的指望是什么？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句话是不是重复啊？不是啊。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你不管犯什么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被定罪。律法是好的，那保罗说只要人用的合意，非因律法人就不知何为罪。这句话是什么？是对于良心没有工作的人讲的。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律法在那里，就不知道犯罪。不是说没有一个律法写在那里不可偷窃，我们振振有词就偷窃，因为没有律法控告我偷窃。这是什么？这是已经 degenerated 的人，良心没有功用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律法是为不服律法的人预备的，律法是为犯罪的人预备的。那你这话怎么说？你又犯罪，你没有律法就不知道什么是犯罪标准。但是人就有犯罪的天性，他就会犯罪。所以事实上律法是为这样的人设立的，那也是当然，我们落在律法之下，我们的罪恶里面也是一样的。 我不晓得我讲得清楚不清楚。本来一个人照着良心的标准和感觉，应当知道是非善恶。但是人已经堕落了，所以如果没有律法，他就不承认他有罪。我们是不是这样？假如今天，不是有一个道德律在那里，律法有好几种啊，有道德律，有这个政府的这个执行的这个六法，中国有六法全书，这里法更是多得不得了。是美国这个立法的国家，是交通法，各种法规，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把律法都拿掉了，你想有多少人会守住良心律？很少了。那么这里讲刑，当然不是只是对于那些不信主人说的了。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怎么样知道他犯罪了呢？因为他违背了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啊，这个对所有人都适用。尤其有旧约的背景，更知道这样，律法定罪我们的。但是第三节说，第五节说什么？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所以他并没有罪。主曾显现要除掉人的罪，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一个重点。什么叫主曾显现？这里为什么他用显现两个字？是因为前面第二节用了显现，他把这个显现跟那个显现连在一起。主曾显现是指主第一次来，第二节的显现是指主将来要来，也可以说现在显现一样有，在圣灵里显现一样有果效。但是呢，这里的显现，第五节的显现是过去的历史事实，指的是主的救恩。主曾显现为了要除掉人的罪，指着他十字架上工作，但他并没有犯罪。那这个话讲的呢，是为了一个 contrast， 一个对照。在第六节讲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根源。我再说一遍哈，刚才我们讲犯罪了这些事情呢，洁净自己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呢，因为我们有罪，所以需要洁净，这是在旧的生命里面。在新的生命里面怎么样呢？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把第六节分两部分来看啊。他讲凡，这个 categorically 跟第四节对照，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既然我们从第四节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违背律法的人，我们是犯罪的人，他一定会违背律法的，对不对？那怎么样可以不违背呢？只有一个原则，就住在他的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人就不犯罪，你相信吗？这跟经历有关了。大家信主有一点日子了哈，你同意吗？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再提醒，现在进行式，当我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不能犯罪。这里或者更准确来说，罪行，我就没有办法犯罪。你知道他犯罪一天，心要去离开主一段时间，然后才好犯罪。我用一个例子哈，他心要到暗巷子里面去才能够犯罪。我用比喻说了，因为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不会犯罪，你同意吗？当我正在交通于主，享受他同在的时候，我住在主的里面，但我正顺服恩膏教训的时候，恩膏不会叫我犯罪。当我正住在主的爱里面的时候，主的爱叫我不会叫我犯罪的。当我正住在主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主的话不会叫我犯罪的。所以当我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是不会犯罪。那我这个人有没有可能犯罪？有的。但是因为我住在主的里面，我就没法犯罪。我用一个例子来说啊，我不是一个例子，就是有很多人有这样见证，当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心里觉得这么平安，很多愁苦都去掉了啊。当然这里面讲到主的同在，所以他忘记他的愁苦。同样的，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犯罪的天性。前面讲嘛，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凡违背律法就是罪。那我们是犯罪的人啊，这个观念的问题。
无论是保罗，无论是约翰，他们的思想都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人犯罪，环境的引诱是次要的，人的本能，他是个罪人，他有犯罪的权利，他有犯罪的能力，他有犯罪的本领，他有犯罪的技术，他有犯罪的希望、盼望 ，high expectation， 人会犯罪。所以，利用人的罪性跟软弱，常常可以 predict 一件事情结局。打赌，我跟你打赌他会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看准他犯罪的天性。我跟你打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然后设计一个圈套，果然他，你看我赢了，这个赌很好打的。啊，我不是教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多的人会利用人的犯罪，怎么样可以不犯罪？保罗讲什么？感谢主，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脱离了。约翰说，住在主的里面，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